可是呢，他要把佛法传到日本，那是多困难！他光坐船就历经千辛万苦。有些传记哦，说他坐五次渡船到日本，中间都被飘走，没有渡成，第六次成功。然后第五次眼睛还瞎了，哈，那第六次才到日本。有的传记是一次就过去了，哈，这记载是不一样，但是都很辛苦，哈，都非常的辛苦。你看哈，要让一个人哈这么辛辛苦苦的，哈，就心里就这么发愿，我去日本弘法，在那个时代，你看是多不容易啊，那要多大的悲心啊！而且去又渺渺茫茫，不知可不可以弘得了法，还是个问题。好，你看他那个志向哈，那个是很难想象的，那个都一定要有，早就已经没有生涯规划、理财，都没有这个了。他只有愿力而已啊，他只有愿力而已，他只有为众生的愿力而已啊。他身心什么，他那个都不重要了，他名与利啊，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希望为众生着想。好，就这么到日本去。那我们当然是啊，当然这个古人的心胸，我们是这个是向往的，但是要做到他那样子，实在不容易。所以希望大家其实哈，现在我们可以常常不要太把自己生活弄简单一点。古人之所以那么能够成就，真的是生活太简单了。他没电脑哈，也没有电视啊，没电脑也没电视。那个我们有一个祖师叫湛南大师哈。那个天台就是在他湛南大师的传到湛南大师的时候而中兴的，哈。那你看他一天从早到晚都在写作，写什么呢？注解南那个天台三大部，他就在注解天台三大部。现在天台三大部最殊胜的注解就是湛南大师的，哈，湛南大师的这个注解。他没有时间去跟人家去玩啊，什么时间都没有。他吃完饭就是坐在那里就开始写作，就开始写，就一直注解，好，就一直把这个法好流传到后世。因为在古代，只有文字有办法传到后世了。对，他这一辈子，因为这些人都知道，这祖师们都知道自己。今生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可是你要留下文字，那个影响可大了。哦，那个影响可是生生世世了，所以他们宁可关起来哈，不要名也不要利哈，就是关起来，就是开始写作，就一直着笔，就一直写下去了，要把这个法哈给它传扬下去。可是你写作的时候，外面人知道你在干嘛吗？不知道，那是不是？你们大家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很孤独的路啊，孤寂的路啊，但事实上不是不会哦，在他心里是在心里是很欢喜的，而且觉得是很重要的，要把它传扬下来。所以我现在是提这个，就是觉得就是意思是，看我们现在是还没，当然还没有办法像祖师们那么那样子的愿力。好，那很愿意。可是呢，我们要警觉我们现在的状况。好，真的要警觉。好，至少我们小地方的苦哈，就赶快要警觉了。像我刚刚提到的，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沉溺在这个小小东西上，在那里玩呢，会玩物丧志啊。啊，玩物丧志是很可怕的。玩一样东西玩一玩就，你就人就掉进去了。你什么时间就陷进去了，就没有了。像我也听说有一个人，他好不容易事业起来了，事业已经往上爬爬爬爬，爬到有一点起色了，以前还欠债，后来他很认真哈，啊，给自己砥砺勉励啊，然后认真的去振作，事业慢慢起来，已经不负债了，有赚钱了，可是却被一样东西给粘到了，就是小白球， 他会去打小白球，就是那个高尔夫球，那就惨了。这一年到，那就很辛苦了。你本来勤俭持家哈，人家讲要持家就是要勤俭才有办法持家，你没有勤俭是持不了家的。你只要花费一多哈，久而久之就只有往下掉了。以前古人就这么讲，他说：“你看你这个人的这个家的家运长不长啊？”家的运啊，你在这个家族的运走不走的绵延，走不走长，就看这个他的这个家的主轴哈，是不是以勤俭为主？如果不以勤俭为主哈，他是绝对走不久，再大的福报也会消完，再大福报也会消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哈，去察觉我们现在身心的哪个状况。我们是不是有哪个东西粘连在那里啊？就要慢慢的，可能一下子拔脱不可能但不容易啊。你要马上放下那个兴趣或是贪着的这些，要马上放下是很不容易的。我也不容易我也承认我自己也不容易我也是凡夫但是我们要警觉这个要常常警觉，要发现真的这个是个问题，要先看到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那就是看我们自己慢慢要去解决它解决我们的这个习气我们的这个到底是会贪着在哪一个点上像莲池大师，我不是讲吗？莲池大师他只要被火一烫到，有时他闭关的时候再倒开水，火一烫到他就手一缩回来的时候，他马上就第一件事情不是说手好痛，不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想糟糕，我还在为了这个色身意思是他还没有脱离五蕴炽盛苦，他还没有他会去保护色身，他觉得他还是被这个生死绑住，光是这个烫到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还是不自在，他还不够自在。你看光烫到一件小事情，这个人他就会觉得说糟糕，我还是不自在，他会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他不是想到去拿消炎药或者是什么，不是。那我们其实修行是第一个要先培养这个智慧这个第一个念头要去想到，你要朝这个脱离生死的这个方向这个智慧去，我们要常常去警觉这个这样子，就算我们还没有解脱没有关系你已经种这个往这个朝这个解脱这个方向的智慧去慢慢培养了，你生生世世就是执种得本执种得本就是执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本我们的生命这个慧根的根本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那我们在未来生中就算今生没有去极乐世界或是有什么其他的那你未来生中只要听到相应的出世间的法，你就会很欢喜了，你就很相应了就很相应了。所以就是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下面经文呢是诵重诵，重诵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一段比喻跟比喻以及要比喻的这个法呢都再重新讲一遍那我们这一遍可能我们就不用再多太多谈了，我们给它欣赏一遍我们来念一遍这个重诵的这部分，因为跟前面是一模一样好，521页经文尔时摩诃迦瑟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这个迦瑟尊者他就要把这个比喻再重新再用偈语再讲一遍。我等今日闻佛音教，欢喜踊跃，得为神友。佛说声闻当得作佛，无上宝具不求自得。他就是这一段在形容他的欢喜他的欢喜这个不求自得的欢喜譬如童子幼稚无事， 舍父逃世，愿到他国，周流诸国五十余年。其父念子，四方推求，求之既疲，顿止一城，照例设宅五御自娱，其家巨富，多住金银，车渠马老，珍珠琉璃，下马牛羊，连与车尘，田野同仆，人民众多，出入喜利，乃遍他国，商孤古人无处不有，千万亿众围绕恭敬，常为王者之所爱念，群臣豪族皆共尊重，以朱颜故往来者众，豪富如是有大力士。好，这一段也是跟前面描述的是一样的啊，就是童子呢啊已经离开父亲很久了，好，周流诸国五十余年，就是轮回生死这么久了啊。那么这个父亲也为了找小孩四方推求啊，也找很久，就是佛呢要度化我们，也十方法界啊去度化众生，那么一定要找这个机缘成熟的人去度啊。那么其父又念四方推求啊，求之既疲，顿止一城，就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哪一个城呢啊，就是这一佛圣之大城啊，照例设宅无欲自娱，其家巨富多出金银，车驹马脑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啊，把各个法慢慢的弘扬开来，让有缘人能够慢慢的进来啊。那么他的啊佛呢所体会的神通智慧道力都具足啊，这是比喻成道之相啊。这个车驹马脑、珍珠琉璃等等这些威德啊特征，就是啊表示他的成道的相貌，以及他要弘化一方的这个相貌啊。这地方就是在讲这个父亲有大力士，就像佛呢他有大威德一样。好，看经文，好，这个是重复之前的哈，我就不再多说了。好，儿年朽迈，意念亦又念子，树叶为念，时时将至，痴子舍我五十余年，库藏诸物当如之何。好，那么佛呢他念他的度化众生因缘也快要结束了，他也想到小孩啊，想到这个他的啊，想孩要想要把这个佛法赋予他的弟子们，有缘的弟子们啊。但是要怎么赋予呢？好翻过来，尔时穷子求所意识，从意之意，从国之国，或有所得，或无所得，饥饿雷兽，体盛疮险，见此经历，道复铸成。啊，这个离开很久的啊，离开很久的这个穷子，也慢慢的啊，善根福德因缘都慢慢的具足了啊，然后来到这个佛啊所住的这个大圣平等之法的地方。下面经文，拥令辗转，遂到父舍啊，就是来到父亲的地方了。尔时长者于其门内施大宝藏，处狮子座眷属围绕啊，诸人侍卫或有计算金银珍宝，出纳财产，注记眷书。穷子见父豪贵尊严，未是国王、洛国王等今不自怪，何故至此？这一段呢，就是在讲他看到佛的威德，好，比喻看到佛的各种威德，好，以及大圣之法。他呢，因为心呢比较小，啊，他很没有办法契合这个大圣，好，所以复自念言：我若久住，或见逼迫。强去始作，思维事已，持走而去，借问平理，欲往庸作。当然他是就赶快离开了啊，就赶快离开了。好， 长者四十在狮子座，好，翻过来，遥见其子莫为狮子。这时候父亲呢就见到这个小孩，当然这个父亲佛呢当然是看得出这个小孩过去生中的根气，他各种根气他都看得出来。即次死者追捉将来，穷子惊患迷闷必地，世人指我必当见杀，何用衣食使我至此？长者之子于此详列，不信我言，不信师父。就是这个长者呢，一开始用大圣华严之大法来教化这个小孩，就即次死者追捉将来，这个就是在比喻他用大圣之法来教他。可是穷子惊患迷闷必敌，他没有办法接受，世人指我必当见杀，何用意识使我至此？所以他一直没办法接受这个大圣之法，就是不要变，就是因为没办法接受，所以没办法逼他修大圣之行。所以长者知道小孩是这样的心，不信我言，不信师父，他没办法接受大圣。好，下面经文，这时候呢就改以恶圣，就把大圣的教法先暂停，暂停就不教大圣了。所以这华严会上第一个先讲华严，然后再来开始才讲到阿含时，就是才开始第二时才讲到这个四圣地，这个恶圣的四圣地。好，即以方便更浅愚人渺目挫漏无为得者，这个时候呢他就用方便善巧之法来度这恶圣的行人，恶圣的行人。所以呢他要用方便，用方便就是要派遣的人呢，要向恶圣行者，然后教导他恶圣的法，教导他恶圣的法。这个无为德者，就是恶圣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像佛那么大威德，福报智慧都圆满没有，所以呢他是无为德者。如可与之云当相顾，除出愤恚备于儒家，穷子闻之欢喜随来，未除愤恚进诸房舍。你教他恶圣之法他就很欢喜了，就是先教他除这个愤恚，就是先教他断见思的烦恼，备于儒家，就是这个结果呢，就是他可以出三界轮回之生死，他这个价值就高了。所以恶圣觉得他得到阿罗汉果，觉得他已经很不错了，他精进努力却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所以他会觉得他阿罗汉果已经很高了，但事实上那个跟佛比较起来，那是没有办法比的。我们看528页，这时候呢长者云有常见其子念子余烈要为比试。所以长者呢这时候在窗户旁边，有窗户旁边就看偷偷的看他的小孩，就常常见到他的小孩，他就知道这个小孩呢还是在余烈中要为比试，他还是心胸还是在乐修小圣之法，他还是喜欢修小圣之法。于是长者着闭扣衣，直出愤气往到自所。说这时候呢长者呢就着这个闭扣衣就是这个在比喻佛呢，他就是示现老比丘像来度化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这着闭扣衣，直出愤气往到自所，往到自所就跟他在一块去看他，跟他在一块，他一定要视线跟众生一样的相貌。假设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他真的是，假设真的佛来到我们人世间，他不可能把天上的那个报身的样献给你看，我们一定会吓到，一定会吓一跳 啊，可能还把它当成不是佛。所以佛呢，要度化我们，一定视线是跟我们一样的，啊，长得是很像的，啊，那穿得很像，吃的是一样的，啊，那他一定是视线是这样。好，我们看下面啊，方便附近，欲令勤作，饥如驾病徒足有，啊，饮食充足，间隙后卵。如是苦言，汝当勤作，又以软语落入五指。啊，那这一段呢，是在讲你要修思念处了，就是方便啊附近，欲令勤作，啊，他就啊在他旁边，啊，然后呢告诉他你要好好的用功啊，好好的去除这个分啊，勤作啊，饥饴价啊给你。这个你的这个好的报酬，这个呢就是在讲他修，让他修思念处啊，然后思正行，让他慢慢的出这三界啊，并途足有就得神通道理啊，饮食充足，间隙后卵啊，这个呢就是在慢慢的啊告诉他他以这个自利利，他这个自利，因为他只能啊，只能给他自己先给自己自利，好，让他身心能够慢慢的安稳下来，好，啊，让他能够放心的，好，能够留下来，好，让他放心的能够留下来，好，苦言如是苦言，汝当勤作，好自，哎，汝当勤作。啊，又以软语落入五指，啊，就前面呢，前面饮食充足，间隙后卵，啊，就是又跟他讲你如何修止观，啊，如何修这个智慧，啊，各种法都慢慢的教他，啊，这个就是饮食充足，啊，因为修行呢是以法为食啊。啊，以法为食啊，啊，那这也可以当成就是他的间隙后卵，他睡觉的地方，啊，也充足，这个呢都是给他法，都是比喻给他法，啊，那又以卵语落入我子，就是慢慢的啊，就教他啊，教他这个七菩提分八正道，让他慢慢的证初果、恶果，慢慢的证果。一正果就是从，就是到见到位，啊，就入见到位，那就是真的脱离，就是脱离生死这一部分，他至少已经到初果了。初果呢，就是已经保险了，好，保险了，啊，就落入我子，就好像我小孩一样，啊，就是至少他已经相似他的小孩了，啊，已经保险了。长者有志见令入出，经20年，只做家事，视其金银珍珠玻璃诸物出入，皆使令之。由除门外紫树草庵，自念平视我无此物。这个呢，也就是要慢慢的跟他讲，慢慢的让他，除了慢慢的。断见识恶惑之外，好，也慢慢的告诉他，只做家事，视其金银珍珠玻璃，就慢慢教他大圣之法，就是佛陀的宝藏嘛，那个大宝自然而至，这个大宝啊，佛陀本身内有的这个所有的功德法财，都慢慢的赐给这个小孩子知道，这小孩子呢也慢慢知道，哦，原来，哦，还有这些东西。可是呢，他没有想要求他，可是至少先让他慢慢知道，视其金银珍珠玻璃，诸物出入皆是令之。所以，其实我们听经闻法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做到像佛这样，或是真的这样修，但是虽然好像觉得哎没有办法啊，这样子哈，但是你常常跟他讲，常常听， 就好像佛子哈，他像佛呢，是他的金银珍珠玻璃，就是他的功德法财，他所有佛的智慧跟慈悲，都慢慢的告诉这个二圣的这个行人。虽然这个二圣行者啊，他没有想求之心，可是听久了，这因一直种下去就不一样了。最后久而久之，他的心胸就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哈，一开始一定会做不到，觉得啊我做不到，觉得或是说啊我烦恼还是很重啊，我习气还很重，我还是如何如何，但没有关系，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好，那个久而久之，时节因缘一到，这个解脱就离我们不远了。好，这是真的哈，这是真的，我们一定要常常保持的这样。好，所以即使皆使令至有处门外啊，就是他还是在门外，只树草庵，自念平视我无此物，就是他觉得自己还是像恶圣啊，他没有想要有希求之心。好，好，翻过来，这个呢都是在重复之前的故事。好，复之子心见义广大啊，欲求财物。即具亲族国王大臣刹利居士，即此大众说是我子，舍我他行，今五十岁，自见子来已二十年，其欲莫成，而思世子，周行求索，遂来至此。凡我所有社宅人民，系父之，自其所用。这个呢，就是正父他的家业、他的家财给这个小孩。好，因为父之旨意见以通泰啊，父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心呢已经渐渐广大了啊，慢慢的已经可以含受得了这个大圣，所以这时候来谈一佛圣，他就会起的欢喜心，会起的很大的欢喜心啊。所以欲与财物集聚清楚光大圣，就刹利居士就把各个菩萨啊，等觉菩萨、十地菩萨，好，这些菩萨都召集过来，好，然后开始讲这个法，一佛圣之法，就赋予法禅，好，所以于此大众说是我子，舍我他行，近五十岁，好，就是这个是我的小孩，只是他啊轮回生是很久了，那么自见此乃已二十年，啊，这二十年中他证了阿罗汉，转凡成圣，啊。然后正式入了如来之家，成为真佛子，啊，成为真佛子。那啊，现在就是凡我所有设宅人民，就付给他自己所用，就正付法财。我们在座各位未来都会有这一天的，我先恭喜各位，希望。我们这今生结的这个法缘哈，未来大家都会遇到，啊，就遇到。这个法缘是最好的缘呐，所有的善缘，法缘最好。法缘是所有的缘里面啊，最重要又最殊胜的了，啊，所有的缘就是这个缘是最殊胜的。所以你不管如何到哪，就是要结法缘，结好的法缘。啊，在未来生中啊，那个往往救我们的就是法缘了，啊，往往救我们的就是法缘。好，下面经文，好，自念习贫，自意下念，今于富所大获珍宝，并及设宅一切财物，甚大欢喜，得未曾有。好，这个呢，就是啊，就是他。这时候形容他自己，念他过去啊，心胸还没开阔，志意还是下列的时候，现在呢在复所啊，然后慢慢的心胸慢慢通泰啊，越来越大，这时候又富了法财，大获珍宝啊，所有的财物甚大欢喜，得未曾有，身心起大欢喜。好，这个呢是我们寄送。把过去的这个诵啊，过去的常行重新再诵啊，重新再讲一遍。好，下次呢 我们来谈这个颂里面的合法，好，就是把这个比喻再给他讲清楚，好，那下次可能会比较多的教理，好，啊，里面提到很多的教理，有天台，可能会把天台的一些教理再多跟大家谈一谈，好，有一些阶位，啊，啊，这个跟大家多谈一谈，啊，因为这个范公就是新范老上，啊，他在这个地方附带了很多资料，那么我会把里面部分的资料跟大家，好，哎，来报告研究一下，好，让我们都有一点这个教理上的概念。这个我们虽然现在是没办法真的啊按这个真的能够修到像这个教理上谈到这样啊，但是呢啊，种这个因很重要啊，种这个因很重要，我们要把这个因种好，好，种下去，在未来生中啊，它就会发芽了啊，就一定会发芽了。好，请说，你说怎么样？哎，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哦，这个哈，花开见佛悟无生那个时候，哎，回路娑婆度有情，花开见佛悟无生，回路娑婆度有情，哎，但是你悟无生你就安全了，哎，悟无生就安全了，就是得无生法忍嘛，你已经见空性了，你已经安全了，你不会再退了，就是你说啊什么这个，就说那时候人在哪里是？这个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哈，你可以到所有其他世界，都可以看你个人的发愿，你的愿力，你的想法，哎，那佛陀都会尊重我们。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举弘一大师哈，弘一大师这个例子最明显。弘一大师自己有讲哦，他因为他早上起来就会念地藏菩萨圣号，地藏菩萨圣号哈，这是他传记上有提。那么他的意思是说，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但是呢，他呢要去西方世界修好一点，我呢要去帮助地藏菩萨，这是看个人愿力了，因为他很想帮助地藏菩萨，他对地藏菩萨很敬仰，哎，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就是因为他都会练，他劝人也会练地藏菩萨嘛，啊，的圣号嘛，可是 他是以去极乐世界为主了，他平常都是练佛号，他给自己每天练的佛号练了很多几万声，那但是呢他不地藏菩萨圣号是早上起来他就会练一小段时间地藏菩萨圣号，那么他呢是想说他要去极乐世界好好修，好好修，那未来生中呢他要去帮助地藏菩萨，他想要帮助地藏菩萨，助他度化众生呢，所以这看个人意愿之取向。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哈，那个地方等于是一去就不退转嘛，好，一去就不退转，那如果按照我目前的资料看哈，看到他是可以，就是可以到十方各个世界都去都没有问题的，那看我们个人的愿力。如果要到极乐世界还能再回来，就不可能退了，因为那个他至少已经他要一定要有能够证到无生法忍了，好，他至少也要见部分之空性，好，所以这个可以放心了，不用担心说回来以后万一又沉沦了怎么办，不会啊，那是不会的，不可能的事情。你意思说娑婆世界只有一尊佛啦，好，就一尊佛啊，那么他来世界成佛，那只有一尊佛怎么成佛，意思是这样，成佛不是他来就是要成佛，不是啦，所谓是等于是来十方各个世界他有缘的地方，他还修菩萨道啊，他常有的菩萨道要修啊，他不可能一世就成佛了，不可能来娑婆世界，所以来娑婆世界度化众生是看他个人的愿力，他如果有想的话，如果他修到很高的话，在极乐世界修到很高的话，那就他看他个人的愿力嘛，但是他个人的愿力这件事情就是好，就是他 就算他不管到哪一个世界去发心跟众生结善缘啊，去度化众生，他不是去就成佛了。哎，他不是，他可能至少也要很久，他要又要出入生死轮回，到各个世界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去度化哈，这就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有啊非常久远的行菩萨道。哎，所以不是说这里有释迦牟尼佛，我下来不就那。不是说下来就是要成佛的，不是的。你意思是说一个世界不能有两尊佛吗？你刚刚意思是这样是不是？对，没有，他的可能很多人也会误会，他讲的很重要。好，你讲的这个观念也是很重要。没关系，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疑问嘛。好，那你现在知道了吗？到极乐世界也可以成佛，对，至少他一生不处很多，至少可以到初住啊。初住你就可以十方哈，你至少初住菩萨哈，原教初住哈，就相当于别教的初地了嘛。啊，你这个你就可以十方法界去示现成佛啦。你那时候就是最安全，这个比罗汉都还安全啊，不是，罗汉就已经很安全了。农女成佛的这个佛是初住的佛，哎，对对，都会成佛。哦，我了解，我现在听得懂你意思。你说如果每个人都成佛了，那怎么办呢？那是大家都从大圣至圣佛哈，啊，大通至圣佛那时候哈，大通至圣，我在法华经里面讲大通至圣佛嘛，好，那时候然后弘扬，那时候你看哈，从那时候到现在，释迦牟尼佛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到现在哈，到现在。这么久远了，还是啊，十方法界很多众生嘛，所以我们他中间不是成就了无量的佛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没办法用我们现在的相对意识去思考，我们现在没办法用我们的意识哈，就是我们的那个对立的意识来想佛陀的那个境界。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去思考的了，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用这种理论去推哈，去推说哇，大家都成佛了，那我这世界怎么办？可能没有这个问题，可能没这个问题。重点是我们要能安全解脱，这个安全很重要。好，请说。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啦，开车念佛啦，哈，讲开车念佛啦。我常常有时候鼓励人家，你走路也可以念佛啊，开车也可以念佛啊，或是做一些机械性的动作的时候也可以念佛啊。好啊，像有些人工作有些动作是机械性的嘛，好，那你也是可以念佛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你总是比没练好了，意思是这样。那如果说你要在那个时候你还能够很专心，那你眼前的这些动作又不会出错误啊，这个也要有点功夫啊，这真的是要到某一些功夫了。可是粗浅的哈，我们可以训练自己随时随地常常念佛，粗浅的啦，可以这样训练自己这样的，好，粗浅的。但是这时候一定不专心了，你可能多一点时间还在紧张我前面的这个机械性的动作，还是或是开车啊哈，可能都还会这样。但是我们这个就是说，意思是说，让我们哈，平常那个种这个佛号的因缘哈，种深一点。因为你在那个状况之下，走路也念佛，开车也念佛，好，那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身心呢，至少有一部分比较不是在，就是至少有一部分还在种点三根福的因缘，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还有一部分还在种这个，就是还有种三根福德因缘的这种转动呢，好，还有在种这个因下去。虽然功夫不深哦，但是总比没有好。当然要到练到很专注啊，那个就是那个要长久了，那就不容易了。好，如果假设哈，假设。可能的话，你常常在睡觉躺的时候，我常以前讲说， 堂的时候那种打从心里面，或是我们坐的时候或是走路的时候，只有心里面，口没有念，就是心里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洪名哈，从心里打从内心深处一个字一个字的出来，很清楚。你常常自我这样训练哈，久而久之你会觉得很不一样。这个跟口这样练哈，你会有不一样。但是一开始我都劝他，至少你口还是有微动，微动不要吵到人家就好，还是有微动。但只是那个有空的话可以训练。训练我们的内心里面哈，从心里面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的念出来，啊，这种感觉是不同的了，啊，因为我们的心哈，我们的心有的是这比较表面的，有的是比较深层的这个心灵哈，那如果说我们从比较深层的心灵哈去啊给它念出来，那种这个。跟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的内涵，会比较更相应，了解我意思。